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首席营运长陈慧荣 Flora 小花，欢迎您收听花想世界。花想世界的花就是小花的花，花想世界也是取发想的谐音。花想世界这个节目会从 leadership 领导能力这个角度切入，谈的是后疫情时代我们的企业领导人应该具备的能力。我们会有两个单元来进行，一个是经理人阅读，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书单，由我挑选跟大家推荐的书，这些都是我认为时下企业领袖不能错过的，讨论领导力的好书，从这些书的内容跟大家一起聊聊经营管理以及后疫情时代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另外一个单元是产业最前线，我们会邀请台湾微软的好朋友，同时也是非常杰出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管理心得，更加了解科技在各个领域当中的实际应用，还有最新的趋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很高兴请到我产业界的好朋友来跟大家见面，就是英业达的董事长卓同华 Tom。
你好 Rola， 好。
好，那我们很欢迎 Tom 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那我想大家在谈到英业达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大家想到英业达不晓得会想到什么。我以前在 HP 工作的时候，我问我同事说英业达这三个字怎么写，他说就是英雄事业发达。那果然就是真的是英雄事业发达，里面呢非常多的英雄，然后也让英业达我想在过去台湾里面真的是让建立台湾很多的这个Legend。 那包括我们最早以前，如果大家还有点年纪的话，就是最早以前的这个无敌电子字典，我想大家几乎人手一笔。我在那个 generation 的时候，在人手一笔。那后来英业达又到这个就做 OEM ODM 的这个代工，那建立台湾的真的是在台湾这整个不管是笔电伺服器上面建立很大的一个基础。那最近呢，他们又开始跨入这个云端的运算、无线通讯以及 5G IoT 的这个技术，那跟微软这边有非常多的技术的转型在这个地方。那我想这个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期待。英业达在成立于1975年跟微软同样一个时间，那我想他们应该也跟微软一样，就是在经过整个这个转型，然后以及他们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些迷茫的这个情况哈。那我觉得非常非常期待今天跟卓董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交流。诶，卓董，我们在开始之前，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你真的是经历非常的丰富哦。那尤其是在跟你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每次跟你谈都真的是收益颇多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很好奇，就是你自己的 background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的，然后一直到你现在目前担任这个英业达最高的这个一公司的这个大家长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
基本上我就是一个工人啊、然后因为我的经历可能跟大家很多人不太一样啊、但是在台湾也不算是很特殊了，因为跟我一样背景的也很多了，像林百里就是嘛。那我是从这个缅甸来到台湾，那是在1966年，就是缅甸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富庶的国家了，但是到后来这个经过几个政治运动啊、排华运动啊，对，所以我父亲当时就把我送回台湾。当然要感谢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给我们这些所谓的侨生有很大的协助了所以我当年从缅甸出来是拿这个联合国难民护照到香港，然后在香港换这个台湾的入境证到台湾来。到台湾以后还好，就是我舅舅在台湾，所以基本上生活还不是很困难了。然后我妈妈也跟我一起来了，所以也是生活上也是有一些照顾。当然她照顾的时间不长了，过了一年以后她也走了，就是她就往生了。所以我在台湾事实上很多很多朋友都是给我很多的协助。我这几十年来都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怎么说，就是说我从这个国中我在成员国中读这个国一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 学杂费都没缴过，然后我还会拿一些奖学金什么的啊，这些生活都是基本上都是中华民国政府在照顾的，也就是台湾人民在照顾我。所以我毕业以后，当然就是以台大电机系的这个资历来讲，很多人都是出国去的。我的同学大概我们那一届还算是比较少人出去了，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出去了。那我决定留在台湾，一边嘛，当然是因为这个成绩不太好，这个好学校大概也申请不到了，干脆就留在台湾好好工作。就是我当完兵出来以后，就是在一家这个日本公司工作，就是台湾松下做这个收音机开始。所以经历上就是过去也是经历过很多美国公司、日本公司、台湾公司都有，但是到后来落脚在这个音乐达，大概我在音乐达大概将近40年了，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距离，也是很音乐达的这个老板们也是挺照顾我的，所以基本上还算不错。在科技业当然是从小做起啦，我从在这个第一个工作在台湾松下，当时的职位叫做技术员，连工程师都不是，台大毕业做技术员，现在可能没有人要做了，但是是从技术员做起。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也是有很多这个，就毕业以后还是有很多这个训练，譬如说要感谢像宏基这样的公司，当时开了一门课叫做微处理机概论，我在那边上课，才会有今天台湾可以做这个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烂山。事实上我们在1988年的时候制造出全世界第一台的笔记本电脑，我们是卖给这个有一家公司叫做 Zenith Data System， 就是当时是 Portable Computer 里面是第一名的公司。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逐渐的这个生意也做大了。我进入音乐达的时候，音乐达是一个50亿，一年大概做50亿台币的一个公司，因为当时我们是做计算器为主。今天音乐达是5000亿了，也就是成长了100倍了。当然跟很多公司比起来可能还不是 很 outstanding， 但是我们还是有努力过，也是有一些成长了。这个部分就是我想在电子业界这个40几年来，我是孜孜不倦还是坚守岗位，一直以工程师为荣，我到今天还是工程师。假如可以有人到我的办公室来，就可以看到我的办公室里面都是所谓的新东西啦，这个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工作。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激励人心的这个故事哦，从缅甸以难民的身份过来，然后建中，然后台大电机，然后后来又到上海交大念 EMBA， 然后以及经历过日本公司，以及到 local 公司在音乐达落脚，然后在这边真的是建立台湾整个很辉煌的电子的这个年代，然后也建立台湾很大的一个经济的基础，那非常非常的 inspire。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真的是一个这个非常棒的这个企业，有一个随时都保持一个创业家的精神，一个 can do 的这个精神。那我们也最近很高兴看到音乐达从硬体也跟微软开始这个迈进到软体，也以软包硬的这种方式来积极上云。那我们也期待这样子的做法呢，对未来的产业有更多的帮助，以及对台湾的企业有更多的这个合作的地方。那这边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这个上云是什么意思？大家可能常常听到我们在想上云，并不是坐飞机上云，而是使用公有云的服务，也就是像公司的系统服务啊，就是原来的伺服器转到公有云上面来使用。那好处的话是因为你的资金可以更有弹性，所以你就可以用使用者或使用量来付费。好，那公有云也有很多现成的服务，那也可以内建 本来就有很多的人工智慧以及那个 machine learning， 所以可以大大的提升效率。那以往可能需要好几天的工作，现在可能只要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像资讯安全，那所以就像你存钱在家里跟存银行哪一个比较安全，那当然是存银行比较安全。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公司就一直在谈数位转型，然后要谈我们怎么样利用公有云上云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来增加企业的韧性，能够来协助企业的数位转型能够更顺利。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卓董，就是说很多的企业其实听到上云就会很害怕，那想请问一下卓董，就是说其实你们当初带的英业达整个要一直带上云的时候，你是这个当时是想到什么，你怎么会做到这样的决定？
Cloud Computing， 我们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做云协，就 云端协会，这个是我们英业达当时那个李董事长参与这个创立的，然后有蛮多家公司，大公司都有参加然后主要呢还有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也做一些技术支持大家都想做了但是当时大家搞不清楚要怎么做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想搞这个云端运算但是当时我想很多公司的想法就是一个伺服器因为我们当时在做伺服器嘛就是当时大家不太清楚这个是谁可以做谁不能做的这个简单讲就是说像这个云服务不是英业达这样的公司可以做的是像微软这样的公司才有办法做的事情当时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想要做微软今天在做的事情所以就没做好也没做成大家都知道台湾事实上做云端这个最早的应该是宏基在这个渴望园区搞了一个平台嘛但是到今天为止可能跟不管是微软也好 AWS 也好还是有一段蛮长远的距离存在就是刚刚 Flora 讲的就是说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跟放在银行里面哪个比较安全这个就是我当年在大陆读书的时候那个的老师在问的问题当然是放在银行比较安全就是这个国家不能是阿富汗但是今天的云计算就是说跟当时的想法也不太一样很多的状况之下大家是存钱的一个观念变成说好像它就是一个公有的 server 在那里而已这个是第一段的这个云计算的一个想法但现在的云计算可能又不太一样尤其是这个微软这个 Azure 在做的服务是整个这个运算资源都放在这个云端上面这是更进一步了所以我们要能够真正能够上云就是必须要跟像微软这样的公司合作以后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很多这个软体资源或者是这个运算资源必须要放在这个云端上面而不是说我只是把这个data 放在那里就是我记得前几年我们同事在讲说我们要上云我说你要上云要干嘛他说我们把这个 backup data 把它放到云端上显然是这个误解了但是以今天这个云端的发展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很多这个运算资源跟这个资料都必须要放在云端里面才能够做到真正这个上云的一个好处了这个也是我们在最近一两年在努力在做的事情当然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基本上还是在这个 hybrid 这个阶段也没有说完全纯粹上云这个就是说 legacy 在那里了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这个电脑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开始在用那个 hard drive 的时候日本人还在就用 floppy drive 为什么他用 floppy drive 他觉得一定要放这个资料一定要放在 floppy 里面拿回家才是安全的这个一直到我们今天要上网也是另外一个想法这个部分就是慢慢要有一些教育然后就是说这些云服务的一些厂家包括这个 Microsoft 在内要给我们一个慢慢的要给我们一点信心以后这个会更顺畅这个是我们当时一个上云的一个想法这个 云端是一个蛮深的一个东西的，对我们来讲也不是说要从硬体转软体，事实上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5G 智慧工厂，主要的目的是一个做一个 total solution， 我们也能够整合这个微软的这个 solution， 微软的这个很多这个软体资源，包括这个 Azure 的这个 cloud computing 的这个能力，我们可以用上去。我们不是要变成软体公司，我们刚刚讲，我们是基本上要做到，就是以前我们温副总讲的，就是必须要以软包硬，最后还是要以硬卖软，以硬卖软，这是一个对我们这样的这个manufacturing 的公司来讲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去抢这个 Microsoft 的生意，这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就是必须要把每个人把这个自己的专长做好，才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做好。
对啊，我觉得刚刚卓董讲的几个 point 非常好。第一个是在于要找到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一个伙伴，那像微软，像我们跟这个英业达一起搭配，微软跟英业达一起合作的这个部分，然后才有办法去开始去，因为你的东西，你就像你的钱你要放在银行，总是要找一个你信得过的银行放进去。那另外一个谈到就是一个合作的关系，那硬体跟软体绝对是一个互相大家彼此合作的一个关系，那这样透过这样的合作关系呢，才可以把在这物联网的世界里面把这个整个这个市场做大啊。那就像刚刚卓董谈的，就是以软包硬，以硬代软，那这都是可以互相相辅相成，可以大家一起来帮整个台湾的企业可以来做大的情况。那我想在整个这个上云的这个过程当中，卓董刚刚也谈到一件事情，是说其实现在不只是把东西搬到云端而已，而是更多是透过云上面很多的资料处理，很多的计算，那可以节省大家的这个开发的时间，开发的时程，甚至让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很多企业里面，你们就专属像业达，他们在工厂制造这边有非常多独立的这个知识，那他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打包变成是一个 SaaS 的服务，也可以放到云端里面，让不只是台湾可以使用，让全世界都可以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最近跟微软跟英业达最很大的一个合作就是 5G O-RAN 的这个部分，那待会我们可以来多谈谈。那 before 我们谈这个产业的部分科技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先来谈谈这个比较 soft 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谈到整个上云啊，那我想英业达也跟微软一样，就是其实老讲我们自己微软在做整个数位转型的时候，我们的确也碰到一些挑战，因为毕竟是一家老公司，那这些公司就比较资深的公司，那这些公司我们本来就有一些企业文化跟领导文化，那在经过要上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企业文化跟领导文化在英业达这边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那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到的？我们可不可以请卓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要做这个数位转型，主要还是在数位上，也就是 data 要怎么去处理。那就过去这个台湾公司很多都是就小企业开始长大，就是很多老板的一个想法都是比较保守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多资料是放在老第一个就是要做到 visibility， 第二个要做到 accountability， 也就是说你的资料就是很多公司的资料必须是一个透明的，透明当然是你还是要注意到这个 security， 但是透明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资料的透明是一个途径的。我们在做这个譬如说我们最近几年在做这个 AI 的时候，发现就是很多这个 AI 工程师想要拿到资料有点难度，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放在自己口袋里，口袋当然不是指口袋，可能是放在他自己的 hard drive 里面。再来就是你必须要做到这个 accountability， 就是你必须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责任感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在做这个数位转型之前。比较在意的一些事情，就是在文化层面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我就听到这个 visibility 跟 accountability， 我觉得这跟我们微软这几年在一直在谈的 的这个想法也非常的吻合哈。因为我想很多的公司也开始体会到，我们在 AI 在 machine learning 这样子一个很多的科技可以帮忙大家的地方，数据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比如大家怎么样可以让数据可以民主化，让我们的数据有一个数据中台，大家可以去采取同样的这个数据，那这样的话大家才有办法在同一个平台里面一起来讨论。那另外有卓董有谈到 accountability 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跟微软这几年一直在谈的怎么样 empower 员工，赋能员工，让员工可以在有足够的这个数据，在好一个好的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更有创意，那也可以更专业来提升公司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的结果。那这个其实是真的在整个企业文化改变之后，那才可以让我们公司的这个结果业绩这个部分，还以及顾客满意度这方面呢，能够才能够来提升。那微软在这几年，其实我们在企业文化方面也花了很多的力气，比如我们从行为系统、流程跟使用工具来上面，就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我想卓董这边一定也花了很多的力气，在跟员工做很多相关的这个沟通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产业面的这个科技产业面的这些科技区。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 5G 的部分，那我们最近跟英业达在合作 5G AIoT 以及 5G O-RAN 的这个部分，那很多人听到 5G 就会想到说电信业者，那很多人不是很了解说，那英业达在 5G 的应用上面有很大的着力，那英业达在 5G 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这边也小小科普一下，就是因为 5G 呢，现在其实不是只有电信业者可以用，其实现在像英业达这样的公司，它的确是在这个 5G 上面，其实可以给我们大家非常多的这个使用哦。那我们可不可以接下来请卓董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在从产业的这个科技趋势来讲，5G 这边可以有什么样的应用，那英业达在 5G 这边的关联是什么，对我们产业有什么，对整个数位转型有什么帮助？
当年就是我上任的时候，我提出我们的技术面上啊，要做到这个 ABCD5 啊， 5 就是 5G 的啊，从这个 AI BlockchainCloud Computing, Data Science, 然后 5G 的啊，这个必须是我们公司的主要的这个我们叫做 Core Competence 啊。那电信业跟我们这个电脑业哈，是过去来讲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今天会有电脑，这个台湾这个整个这个 PC 行业的出现哈，当然最主要还是要感谢这个 Microsoft 啊，当年把这个 DOS release 出来哈，给 MS DOS 啊，让台湾的这个电脑厂商可以用。就说电脑行业哈，从本来它也是一个 vertical 的行业，大家都知道，以前讲到电脑，你就讲到你就会想到 IBM 哦，你会想到这个王安电脑。但是我们开始 PC 开始以后，它是一个从这个 vertical 的这个 integration 的这个产品啊，变成它是一个 horizontal， 就是各自把这个最有专长的东西弄出来以后，大家整合起来，让它变成一个比较大的生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PC 哈、啊，这三十几年来哈、啊，能够有那么蓬勃发展的一个原因吧。那今天的电信业哈、啊，就有点像当年的这个 IBM 一样，你譬如说这个 Cisco 也好，譬如说这个华为也好，或者是 Nokia 也好，他们就是整套弄好呢，给你就用了。但是今天这个有 O-RAN 这个在推这个 Open RAN， 主要的目的在于就是说能够把这个切开来，让各自把这个最好的部分能够做到。这个部分我们公司事实上是有几块可以做，一个当然是硬体部分，硬体部分就是说你把这个切开以后，至少里面的 server 我们可以提供，也就是说我们提供某种硬体可以让很多人可以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整个 5G 的 integration， 私有云这个部分，私有 private 的这个 5G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它 5G 不只是电信业者在提供服务，而是说每个公司本身也可以做它的 standalone 的这个 这个 5G 的一个服务。当然这里面要有很多厂商来这个共襄盛举啊，就譬如说我们英业达在做这个 5G 的时候，这个微软的一个公司 Affair Networks 给我们的这个在 5G 的一个支持哈，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把我们专产的这个硬体部分啊 integrate 进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domain knowledge 哈，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工厂自动化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但是它是一个 distributed 的一个东西哈。你要本来这个连线啊，很多很多必须要拉很多线，很复杂的。然后只要有一个小的变动的时候，它必须要做很大的一个改变，要花很多的钱。这个部分我们这个 5G 技术进来以后啊，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比较简化了，也就是说比较能够弹性也会比较好哈。这个部分就是微软的合作哈，在 Affair Networks 这个部分里面的这个Radio Unit 也好，然后跟微软合作的这个 Azure 这个上云的这个动作也好，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很重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也是必须要打群架的一个时代了，也就是大家互相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把这个 solution 然后再提供给其他没有这个能力的人，这个也是我们在台湾做这个 5G 智慧工厂一个目的所在，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台湾的这些厂商，不管是大厂商或者是小厂商啊，小的这个中小企业也好，我们希望能够协助他们把这个我们的经验哦给他们啊，这个是主要的目的了。赚不赚钱还不知道了。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卓董对于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有热情，所以在一开始上任的时候就谈到 ABCD5 的这个，就很有远见，可以看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哈，这样的一个商机。那我想透过微软的 5G 的应用跟配合英业达这边5G 的整个设备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相信透过这样子可以建立，帮我们更多的企业主可以建立 5G 的企业专网。那透过 5G 的专网里面呢，不但可以运用在产线上面的整个在检测，也可以利用人工智慧来检视产品呢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明显不明显的瑕疵，让我们的这个良率可以更多的提升，也让我们的生产智能然后客户满意度可以更多的提高在这个地方。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卓董，就是在生产在这个整个资讯安全的这个布局上面呢，你会有什么样的策略在这个地方？
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做再好的这个资讯安全啊，跟这个所谓的大手啊，像微软这样的大手在做的资讯安全还是有点距离的啊，也就是你们可以提供的资讯安全的这个很多防护啊，可能会做得比我们更好啊，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运用到的地方啊。当然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员工的训练本身都很重要啊，因为你今天这个安全性的东西啊，防范越来越困难了。比如说简单讲，以前我们譬如说你的离职员工啊，想要从公司偷走某个东西，可能要一吨的文件，或者是他必须要有几百片的 floppy disk 才有办法偷出去。但今天只要有一个USB， 大概你们公司全部的资料就不见了，或者是他透过这个电信网络就可以把你公司里面的很重要的资讯就偷出去了啊，这个就是就技术进步的当中，我们必须要慢慢的这个调整我们的这个技术能力的。
卓董刚刚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你怎么样使用一个有效的这个系统，那以及持续的员工教育训练。那我觉得在资讯安全上面这两个部分的确是真的都要用到。那好消息是现在的整个资讯安全的部分呢，我想除了客户的信任以外，以及客户长期的企业主长期重视人工教育人才教育训练以外，微软在这个部分资讯安全这边也有非常强的这个布局在这个部分。因为比如说刚刚卓董谈到，就是我们也的确看到有一些员工会比如说在离职前会大量的拿走一些公司的这个文件。那好消息是微软其实在我们最近这几年的整个资讯安全跟合规性的产品上面有非常大的这个演进，所以我们都可以避免员工有一些不正常的这个资料存取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 及时来提供这个讯息给企业主，那也提醒企业主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可以做更多的这个在这个流程上面可以做更好的防范跟布局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卓董这样子的一个跟我等于是微软一样历史的一家公司来谈，也很高兴看到这样子越来越多这样的公司愿意来做这样的转型，我觉得其实是真的让我们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也期待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台湾的整个企业更蓬勃发展哦。那我最后想请问一下卓董，就是你以自身的这个经历哦，你怎么样来激励我们的后进以及后疫情时代给我们产业领袖的三个建议会是什么？
我想第一个当然是数位转型了啊，必须要做到这个数位转型，这数位转型还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也是要全公司一起来做。另外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极端气候啊，极端气候，所以就是碳排放，我们公司也开始在做这个很严密的这个管控跟这个一些做法哈，来改进我们这个对气候变迁的一些有帮助的事情哈，这个对很多公司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另外一个哈，对台湾公司来讲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两年发生的所谓 G2 哈，就是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冲突啊，会造成这个我们所谓断链的问题了啊，断链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产业这个 supply chain 的这个重组哈，会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很积极的面对的。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以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国寡民哈，最重要的还是要两面押宝了哈，我们可能没办法说哇，这个除非就说你只想做一半生意了。现在显然的，这 G2 就是两个世界，就是两套系统，然后可能会有两套的这个 supply chain 在那里。啊、那我们假如是你想做100%的生意，你就必须两边都要做。假如是你只想做一边的生意，很可能那一边的生意可能不够养活你啊。这个我想，对产业界来讲，我想这三点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我想真的非常谢谢卓董给我们三个建议，我这边 summarize 一下，就是第一个是整个数位转型全员的运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非常热门的议题，就是碳排放怎么样可以永续经营，确保我想这个也是很多现在全世界的大型企业其实都在关注的议题。好，那第三件事情的话就是 G2， 就是说我们在中美关系这样一个情况底下，我们怎么样可以更有弹性的来布局，怎么样更有弹性在我们的供应链的整个设计上面可以更有效率。那今天非常谢谢卓董来给我们的分享。那我想整个智慧工厂呢的解决方案要导入整个云端的这个软体架构呢，谢谢今天卓董用英业达自身的例子来展现了整个软硬结合的实际案例。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他们的更多的这个经验呢，可以来加速 5G 企业专网的业务拓展，也可以帮助各个台湾的更多的这个企业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以及智慧工厂，那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数位转型不只是在台湾，也未来希望帮助更多的企业在不管是东南亚布局全世界布局上面都可以有更多的令人兴奋的这个结果。那今天非常谢谢卓董，那也谢谢线上听的听众朋友们，那华享世界在下次再会。